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题目是忠心的释放。在这个公元六四年7月18日，在罗马的这个城呢，发生一场这个巨大的火灾。这场大火呢，当时是从这个市中心一个竞技场开始的，因为那个竞技场呢有很多的这个帐篷，还有这个易燃品，所以这个大火发生了就不可收拾啊。再加上当时的天气也比较干燥啊，还刮风，所以这个火呢就迅速的就蔓延到了这个罗马的其他地方。这个大火呢一共烧了这个6天7夜，所以造成的后果呢极为严重啊。但是据说是有几千人死亡，并且有20多万人呢是无家可归。那这个大火所发生的原因呢一直是一个谜啊。不过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是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啊，是他这个纵火。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尼禄呢他要在这个建皇宫啊，就扩展这个宫殿。那宫殿的外边呢都是一些平民，但是呢怎么让这平民能够把这个地腾出来呢，这个也不是容易。所以就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这个放火呢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啊。所以他就是在这黑夜的时候，他就是派人呢就去纵火，所以就燃烧了这个大火，结果火呢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当时这个大火起的时候，有人看见他在这个长路上面这个弹琴唱歌啊，还是这个就是下边是的火，但是他呢是很高兴。另外就是在这个火发生了以后呢，他马上就开始建造他自己的宫殿，所以让大家更觉得呢就是他所做的。所以就是说怨上载道，然后呢人民这个愤怒呢就到了极点。所以面对这种指责的时候呢，尼禄该怎么办呢？他就选择了让基督徒来承担，因为他对这个基督徒呢就一直不满。所以呢他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他就指控基督徒呢是这个纵火的犯。那么这样可以达到这个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呢就打击了基督徒在另一方面呢就把这个责任呢就转嫁到这个基督徒身上。所以这个尼禄呢就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在那个时候就是逮捕了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就是对他们进行了迫害，有的甚至就放到那个城里边，就是让这个狮子吃，让老虎咬所以这个呢也殃及到了其他的教会。所以这个当时的教会呢就大受逼迫说基督徒为主的殉道者是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他是在哪？他保罗是在监狱里边但是他也是深深挂念外边的教会，也深深的挂念外边的同工。他也知道他自己呢他可能不久就要为主殉道，所以他就但是呢他对主的信心呢坚定不移他就所以将他个人多年来这个释放主的态度，对主的信心还有他在这个释放道路上的一些这个体会和感受呢，他都告诉了提摩太也借此来鼓励这提摩太要为主呢要忍受一切的苦难，要刚强重担，要忠心释放，要完成主的重托。那么保罗其实在好多的书信里提到这个释放。那么根据今天的经文呢，我想就给大家分享这个释放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呢要有清洁的灵心和无畏的信心。那么1章3节就提到，就是说他要有这个清洁的灵心那么什么是灵心呢？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父母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做事呢要对得起良心，但是那个父母也没告诉我是良心标准是什么，所以呢就要靠自己的慢慢去观察去体会。所以我发现这个其实做好事也不是就没有良 就不是这个，就是就是做坏事也并不是没有不好的事，就也并不是说没有良心，对吧？你说这个打骂这个肯定不好，可是你觉得这个大人要是打小孩，父母要是打孩子的话，好像大家觉得好像没觉得怎么样，可是你孩子要是打父母的话，那就觉得这个是没有良心，是吧？可是有时最后我会发现，这个犯罪也并不是没有良心，对吧？有些人，这个人张三，比方说张三啊、这个一直欺负这个李四啊、把李四欺负的实在没法可忍了，李四就把张三给杀了。但是我们张三这个李四犯罪了，我们也不觉得他没有良心。但翻过来说，张三是李四的恩人，那么李四又把张三杀了以后，我们说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所以我就想，最后我就就发现一个，就总结说，这个做缺德的事就是没有良心，对吧？可是到最后又发现，其实做缺德的事也并不是没有良心，就看你怎么去认为了。就我就想起，就小的时候呢，我们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常常就放学以后就就放羊，就牵上我们家羊到外面去吃草。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有，现在都是放了学子嘛，就遛狗，对吧？但是我放羊的时候呢，夏天还有草，到了冬天呢就没有草了。那个怎么办呢？我们就出去，就是你知道我们我们那边都种小麦，这个小麦呢，就到了冬天天气一段以后呢，外边那一层就干了，所以有时候把外边这个干的小麦叶子吃了以后也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可是你知道羊啊，它吃的时候它不管，它把这个外边的叶子和里边这个嫩东西全一起吃。所以把里边的杆子吃了以后呢，就影响小麦的生长。但是呢，我们村呢是只有30多户人家，100多个人，但是我们地比较少，所以另外我们西边的西村呢是有1000多人，他们的地呢就常常的就到了我们的村跟前，所以这两家种的小麦呢就连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谁想到这个办法，所以我们放羊的时候就把羊呢牵到他们的地里边去放。然后呢，可是这个西村的人呢慢慢发觉了，他就说，哎，看见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在这边放羊，就赶紧跑过来了。他跑来的时候呢，我们赶紧把羊呢就牵到我们自己这边，所以他到跟前的我们的羊吃我们自己的麦子，他们也该瞪眼，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你说缺德不缺德？也缺德。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良心，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良心呢是有标，看你怎么去定它，看你怎么的标准。那么我们看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标良心是什么？我们汉语这个定义这良心呢，就是说，就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也被自己所认可的这个行为规范的价值标准。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个人自律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个定义很明显就有问题，对吧？首先就是说，你社会普遍认可，但是我不认可，那我的良心就不受到谴责。对啊，这个，所以说，如果社会认为这个欺骗不对，欺骗这个偷人不对，那我自己良心我自己不认可，那我就可以去做，我良心就不会受到谴责，对吧？还有啊，这个就是说，就是你社会普遍认可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对吧？你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在好多年，在国内啊，在中国的时候，20、30年以前，这些同居了，就好像大家跟着就是一件大事情。到现在，你看犯的就好像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一个社会认可呢，也不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对吧？也是不可靠的。那么，良心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神造人的时候呢，叫良心就安置在人的心里边，对吧？良心呢，原来是好的，但是因为这个罪啊，从这个义人进到我们心里边，我们这个良心呢就受到了罪的污染，我们良心呢就不洁净了，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没有办法和神的旨意来相通。那么当我们有罪的人啊，各按照自己的这个标准去做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不同的良心。所以说我们用世人啊所以这个标准呢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要所以这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保持清洁的良心啊，所以要保持清洁良心呢，就必须要与这个神连接起来，用神的标准呢做我们良心的依据。这个保罗也说了，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个良心呢的道德标准呢，是显在人的心中啊，需要人的这个其功用呢，是要让人知罪。那么这个旧约这个律法呢，是神赐给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道德标准。那么在新约呢，那就是耶稣的教导啊，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那么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神的这个标准呢，我们的良心呢就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就会被污染，那么良心呢就会下降。那么到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全世界呢，这个道德标准呢都在下降。一些啊，你在过去你没办法接受的这些事情呢，现在那个社会已经开始接受了啊，并且将它合法化了。像这个赌博啊，赌场啊 ，casino 啊，现在到处都有，对吧？还有这个同性恋啊，在过去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事情，但现在呢，做这些人呢，他的心里就不感到罪疚了啊，他也不会这个偷偷摸摸的去做了，而是堂堂正正就可以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这个标准呢都在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标准呢从来没有变过，它是始终如一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良心要得到保护呢，要保持清洁。那么一个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要用神的话语去喂养我们的心，用神的话来影响我们的心，来塑造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不断操练的时候呢，我们的良心呢就会变得敏感，是吧？那我们遇到这些不合神心的地方，我们遇到这个和圣经的原则啊有冲突的地方，那么灵性呢就会提醒我们。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保持这个灵性呢，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灵性这个声音呢要马上去听从啊，要服从灵性的这个带领，这样的灵性才能保护我们。若是如果说是你里边的灵性来提醒你，但是呢我们还在犹豫，或者我们回或者找一些这借口啊，觉得人是没有完全的啊，所以我自己呢也不例外，所以这样的话就一次一次的或者一点一点的呢，就会渐渐的对我们良心呢就会反应迟钝。那么久而之久呢，我们的良心呢就像一个就是说保罗说过叫做烙过的良心啊。什么是烙过的良心呢？我就在想起就是说在好几个月前，我去做饭的时候呢，那个锅很烫，我这个小指头呢就碰了一下，碰了一下就烙了一下，以后结果就上面烙一层硬痂，对吧？这个烙了以后呢，再什么东西就没反应了，对吧？你烙了以后，然后你再拿什么东西就没反应了，因为它上面有层硬痂。我觉得这个烙过的良心也是一样，对吧？所以就是说，你不敏感了，你麻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一颗烙过的良心呢，当你这个麻木了以后呢，他就不会给你再发出，遇到一些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不会给你发出一些这个警告了，所以你的良心呢也就失良了。当你不再犯错的时候，当你这个犯错的时候，他也不去来麻烦你，也不去提醒你，对吧？因为也没办法去保护你。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的灵性呢，就是我们要经常要活在神的话语啊，诗篇啊第一篇啊刚开始就这样讲说，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是吧？所以当于我们看重啊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凡事都按照神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保持清洁，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更新，那么我们就可以，我们的释放呢就有效果。那么说了半天，就是清洁的良心和释放有关，和这个释放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马太福音说，这个叫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吧？所以我们释放的人呢，必须要守戒清心。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说了，说这个有人丢弃良心，就像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如果你想这个船如果有一个洞，对吧？如果你不修补，那么就会出问题，就会下沉， 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一定也要操练，我们要有一个正直的良心，我们有个清洁良心。如果我们这个良心受到污染，我们就会对这个罪不敏感，就会慢慢的表现在我们的言行上，啊，就说出什么不该说出的话，或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啊，有可能还会跌倒。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亏损神的荣耀。所以，一个清洁良心呢，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在神在人面前都是坦坦荡荡的啊，没有人能够控告你。所以，你的释放呢是有力量的，你的释放呢是经得起考验的。还有这个清洁的良心呢，也是一个是无愧的良心啊。那么，什么是无愧的良心呢？就是说你在神在人面前都没有罪疚啊，你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呢都是好的啊，都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这样你的释放呢就有果效，这样你的释放就像一个船一样，坚固的船一样啊，就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个啊这个风浪，也就不会半途而废。在这我就想起在美国这个80年代呢，在美国80年代90年代呢，有两位这个在释放上这个高峰的时候呢出了问题的这个大布道家，一个叫做Jim Baker， 对吧？他呢是他的怎么就浪费这个挥霍浪费捐款，最后被这个吓得就逮捕了。那么还有一个叫 Jimmy Swagger， 他也是因为是招妓女，他们都是在这个。当时我在那个时候也听过他们在电视布道，那个是布道的很好啊。他们呢有很多的听众，他们每年的捐款都是上千万，但是他们是在释放高峰的时候呢是跌倒的。上次我就唐牧师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赵永基这个韩国的牧师，他的这个在韩国创造了这个创建了最大的教会，他家计分享大概上百万，但是呢他是在这个他这个78岁的时候呢。他被这个就首尔的这个法院呢，2014年判了这个3年，罚款是550亿韩元，就是大概合这个450元的这个美金。所以你看到这些例子呢，就是我就想起，就是说这个在大概有七年以前吧，就是我和这个我们教会已经离开这徐牧师他妈妈的一次谈话。当时呢也是我一次讲到那么就是他那个时候徐牧师的爸爸刚过世，他到这边来看，那么讲到以后呢，我就去就和他就问候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就说哎呀，他这个身体呢以前不好最近呢他做这个健身运动，所以这个身体呢就大大有所改善。那我就说这个同又谈到一些医疗保险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我以为他有这个联邦的医疗保险，因为在当时那个好多到美国来并且成了美国公民的呢都拿着医疗保险，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好像他应该，他说不是，他说呢他还是就是自己买保险，他是美国公民。他就说这个为什么，因为徐伯伯就徐牧师的爸爸呢在台湾呢是有很好的工作，收入也不错，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退休金呢也能够就是说够他们的生活，也够他们的保险，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买。他说当时有好多人要劝他们去买去享受但是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祷告过，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那样做。其实在这个那我说这个徐伯伯已经过世了，那你在台湾一直没有上班，那你怎么还，他说徐伯伯过世以后，但是他的这个退休金呢，他徐伯伯退休金呢徐伯伯还可以继续用，所以根据这个来说呢他也够了，他够标准，他也不可以买保险。他说在徐牧师常常就跟他说过，说这个说妈妈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吧，我们是基督徒，对，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要对得起神。所以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对啊，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那么做，可是你看呢7年过去了，对吧，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自从川普啊川上台以后就是什么，现在这个对这个两救济了，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还有福利政策都卡得很严了，并且呢对一些这以前这些冒领了这个一些这个 拿旧机啊作假的呢也开始查了，所以呢就是有些就人心惶惶坐立不安。说根据纽约的一家这个中文报纸来报这个报道说，不少的移民啊都一边领着中国的退休金一边吃着美国的福利，很多人在美国没有打过一天工交过一天税，但是他领的这个 SSI 这个就补助呢比美国人十年工作人拿的都多，但是这些人都觉得是吃上火没有关系啊，所以他们也心安理得。但事情查出来以后呢，他们就人心惶惶了。但是有些人说我交罚款，也不知道交罚款行不行，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当时这个徐伯母他也经不起别人的鼓动，他也不报台湾的收入，然后他也去拿，那你说到现在怎么样呢？他也可能坐立不安，他就打电话问徐牧师该怎么办呀？你说这个影响不影响徐牧师的释放呢？是啊。所以呢我们清洁的良心呢很重要啊，我们要忠心为主服侍呢就必须要有清洁良心啊。那么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无为之心。这个什么是无为之心呢？无为之心就是说没有伪装的，对吧？就是说真实的啊，是真诚的啊，你的信仰呢是没有虚假的，是里外一致的啊。就说你的外在你的表现呢，也就是内在上面的一个真实流露。我觉得这个无为之心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无为之心呢它有影响力啊。为什么可以看到它有影响力呢？就是说它这是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后代。你看在这里面它提到就是说啊，这个信仰呢是从这个提摩太的祖母罗伊啊，然后就传给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啊，再从尤尼基呢又传承给这个提摩太啊，所以这是三代了啊。并且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说是这个提摩太这个从小明白圣经啊，就说看他的信仰的根基呢是从小就建立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常常知道这个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教育很重要，小孩很重要，我们也常常说什么言传身教啊，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个我们不说什么其母，我们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有时候还说这个从孩子身上看父母，我们就是我们也认识到这个父母对孩子成长呢是有很重要的影响。那同样的呢，父母对这个孩子的信仰建立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我这边有两条项链，对吧？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这是在投影片。即使我给你一个真的，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对吧？那么怎么一个方法，怎么知道是真的，怎么是假的呢？啊？烧一下，对吧？这真金不怕火亮，对吧？其实你戴一戴，可能也就那假的慢慢磨的，你可能也就上面那层镀金慢慢也磨的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同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呢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这个要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信仰不受这个时间影响，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这个信心，对神的释放呢，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么子女看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只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做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外边和别人没有一样，那么我们就很难影响我们的子女啊。如果我们有一点事情我们就不来教会，不来查经班啊，不来聚会，那我们的子女就很可能不来聚会，对吧？在这里边我就想起这个我的岳母啊，其实我以前分享过，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也我想相信他也对我的这个孩子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是说在我就想起刚来的时候1988年的这个冬天啊，我岳母她从中国来美国啊，我们是在 East Lansing 在 Michigan， 然后就去 Detroit 接她。当时呢就是啊去的时候天气可能才快要下雪的样子，但是我们接着她以后呢就开始下雪了，从啊 Detroit 到 East Lansing 大概一个半小时，那开了半个小时后呢就雪就下的越来越大了。那个时候呢我开车时间不长啊，所以就 市场华尔街就觉得很紧张，就一边开啊，一边就说：“哎呀，这么倒霉，那个怎么这个，就碰了这么一个天气啊。”其实那个时候也信主了，这个刚刚信主时间不长了，确实这个一点都不知道感恩，所以一边开一边抱怨。但是我岳母当时就在车上，她说：“哎呀，不要怕，慢慢开。你看这个外边这个雪花呢，多好啊！”所以一边开呢，雪花就向你飘来。这个景色在以前是见不到的。这个，对啊，说以前怎么能够神造一切都是好，怎么能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景色呢？说他这么一说呢，就提醒了我说呀，是呀，这个神造万物都是好的。我们以前只是这么讲，但是到具体时候我们就没有信心了。就说，其实就是说，听了以后我自己也不抱怨了，心情好。当时开车呢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虽然很小事情对我很有影响，但是我是觉得我的孩子，两个孩子就坐在后边，他没有说话，他在听，他在看，你说这个对他们有没有影响？有好多事情就是这个很小的事情，对吧，会积累的，对吧，慢慢的这点点点点的小事情会潜移默化，会培养他们的品格，会建造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无伪的信仰，就是真实信仰呢，是可以传承的，可以传承给你的后代。另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这个言行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流露。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同一个这个有慕道友啊，但是呢，有人给他传福音呢，他就不感兴趣，那就听不进；但是另外有人给他传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他就信了，但是我在这，我觉得我不否认说我们传福音要有技巧，我们传福音要有方法，但我觉得呢，就是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无伪之信啊。如果别人能够从你这个，就说真诚的话语中从你这个看着你的见证，看着就是真实的，他觉得是可信的，那么他就更愿意呢打开他的心，他也就更愿意呢接受这个福音。还没到这个好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眺望这个恩赐啊。那么这个这边提到，就是说这个因此我提醒你就是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呢，再入火眺望起来啊。所以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所以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对于这个教会呢，也有很多这个历经被盗的事情，所以提摩太当时他所面对的情况被这个在保罗所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更严重提摩太他虽然是忠心，但也毕竟提到说他比较年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心里边呢不免有焦虑，他也不免有软弱。所以说保罗在这说什么？为此我提醒你说要提醒保罗，就说不可忘记呢，就是说把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呢再一次呢如火眺望，不要让当初的信心失落，不要让这当初这个工作的火、信心的火还有爱主的火熄灭，要常常要把它眺望刚才也放了这个对。放了一盏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灯。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常常用这灯。对啊，为什么提个灯呢？因为我就记得，就是我们家点灯点一段时候，那个灯就不亮了。那不亮了怎么办呢？那个灯芯，我妈妈就用个针就把灯芯那个接的那个硬的东西呢，把它就挑一挑，然后灯呢就重新亮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那个油燃上一段以后，那个接到这个灯芯这个下面连油的那个灯芯呢，上面接硬的地方以后呢，它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阻挡这个油的这流通，它也阻挡了空气和油充分的燃烧，所以过一段时间呢就要挑一下所以保罗也在这个罗马书也说过，说你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边呢，这个释放一段主，我们很火热过了一段呢，就慢慢就冷淡下来了。 或者是工作就没有力量了，也就没有办法去服侍主。我就为什么呢？就可能有些东西呢就阻挡了啊。有什么呢？有可能就是你释放了一代以后，你看到没有果效，你就灰心的啊。也许呢，就是你释放一代，可能有人不理解，有些人可能说批评你，或者说的也许不对，但是呢，你自己受到伤害了，你也就不愿意服侍了，对吧？有可能还有别的事情的干扰，比方说你这个学业的压力，你这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有家庭一些问题，这些都像这个这些杂质一样，都像这个烧过的这个灯芯一样呢，就会遮盖阻挡这个火继续燃烧，所以就是说以至于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火焰呢，新的属灵的火焰呢就熄灭了，所以就是你没法继续服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就像灯芯一样，我们要重新的用针呢要去挑一下，要挑起来，让我们的火焰能够继续燃烧啊。那么这个针呢，我想就是神的话语啊，就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呢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还有我想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篝火，大家都去过对吧，那一堆火烧得很旺，如果你拿了一根柴，你把它放在一边之后，这个柴呢很快就灭了，但是你要柴放在一起呢就能够燃烧，就有火焰。所以就是说我也想到就是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要这个在一起服侍这个重要性。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你再怎么回心，但是你都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看到这个团契的重要，我们要看到我们同心释放的重要。我们上面来也讲了说，我们在主里边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肢体呢，我们要互相鼓励，我们要彼此帮助，我们一起为主发功。那么早了点，对吧？那么下边还有这个无欲之性呢，就是要让我们要什么？要刚强壮胆这个提摩太呢，是保罗他一手栽培一手栽培，一手这个建造的一个同工保罗一直像这个慈父一般的去关怀他，去爱护他，也去帮助他。那么保罗，你要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呢，他也常常提到说这个提摩太是他的儿子也提到说提摩太是他真儿子。那么现在这个提摩太他作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呢，他在释放上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所以呢他也比较年轻他也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他的信心呢也受到冲击。所以保罗再一次呢以慈父般的心肠呢，他要鼓励提摩太说，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失去你当初的信心和勇气要刚强壮胆为主服侍。看到这个保罗的这段经文呢，我心里也很深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有许多的提摩太你看，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大家都做同工的时间不长有些也是觉得自己没有经验有些可能在服侍中你这因为这个释放也受到一些挫折也许有些人可能有灰心，但是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些鼓励。那么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这个释放主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大家一起能够来勉励那么我在这个教会服侍呢，就是从1992年开始那么前前后加起来呢，其实就是有3年出去，加起来一共有24年，对吧？也算是比较长了。所以从服侍来说，我觉得除了这个王牧师以外，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教会最长了，对吧？1987年5月我是从康奈尔毕业，但毕业以后呢，就是在我们原来老板手下又继续做了半年做博士后继续我在毕业论文所提出了2个新的问题，就继续要做那2个新的问题。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数据和资料呢可以继续用，再加上就是说以前都做过这个程序了，什么都比较熟悉，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快，所以在半年时间呢就把我要做的2个这个课题就做完了。 这这个时候呢，我啊毕业论文呢就写这个啊写的这个论文也被这个杂志结束了，所以呢当时呢我要去啊密歇根那边做博士后，这是我没有申请，但是那边这个他们这个他们老板呢就是说那个教授呢和我们老板很熟，他听说呢他就说让我过去，他就让我过去啊，这我就去这个啊完了以后就到那边去了。那么我是1988年的夏天啊，到了那边就参加密歇根啊那边的团契啊，1988年在那边信主。那么就是1988年的秋季呢，是在那里边受洗。在那段期间呢，我觉得神也特别祝福啊，在那边就是说一切都很顺利啊。我参加那边的团契，参加那边的这个查经班、祷告会啊，并且也在那边团契呢，也开始学习服事啊，一切都。关心慕道朋友，还这个并且这美国教会啊还把我抢去在他美国那些他们就是聚会上让我去分享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啊释放觉得还挺喜乐，非常这个带劲啊起劲。另外的研究也比较顺利，这到那以后呢，我们老板比较会写，所以我们那个两个的文章呢都。到我在 Michigan 的第一年，我在这边的两篇文章加上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三篇文章都发表了。然后在那边的第一年呢所做的呢也一样要写这个文章啊，当时呢我也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啊，对面老板也说啊说这个和我要合伙要写一个这个 proposal 啊，我们要去申请一个新的课题啊，他说你在这边呢啊做多长时间都可以，反正还可以，我们也有研究生，你也可以帮带一下这个这些研究生，我也做的蛮好的啊。可是就在89年的六月啊，有一天这个老板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啊，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所申请的经费呢没有批准，并且我原来几个这个经费呢也有问题，在这个学生呢他没法走，对吧，学生你还没有完成，所以呢现在没有经费了，那你现在就必须要找地方了，现在我的经费呢就能支持你3个月，实在抱歉但也没别的办法。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打击了，但是对我这些自我奋斗的人来说好像这靠没有什么了，我已经写过3篇论文了，这3篇文章都发表了，那这个找个博士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就写这个申请去打电话然后不同的这个地方去联系就是。可2个月过去以后呢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是到那个时候呢上1个月了，我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要谦卑要向神来祷告，那些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也确实为我迫切祷告，就来到神面前了。其实祷告以后呢也就心里边也就平静了，就是在之前呢觉得好像还在紧张的，才上1个月了。好像心里边也平静了。可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原来在康奈尔大学的我同一个专业一个老板呢到那个学校去做报告做报告完以后他就说起情况了，就说我说要找一个这边完了可能要到别的地方，他说那正好呀，那个 Randy Randy 他现在下个月就要走了，他的 Randy 他那个 research associate 我也知道这个人，因为我在这边做，他说那你来就下个月你到那就接他做吧，我也不要去当广告，我也必须要招人了，不要去招人了，正好。就是说，其实你觉得有时候觉得这是巧合的，对吧？实际上我是觉得这是神的预备，也是我对神的经历，对吧？神也让借此呢让我看到他的带领，这是第一个经历神，所以我就感到说神他要把我带到这边呢，他不是说让我这边去给你工作，他可能带我这边呢，要让我去为他来使用。所以呢我心里边充满了感恩，对吧，我就重新又回到康奈尔所以到了这个以后，到了康奈尔以后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要那个时候就想这个89年90年那个时候就是要给就大陆信主的还比较少，所以我和竞争呢就在这个 Hasbrook 开放我们家，就成立了一个以大陆同学这个为主的这个查经班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还组织活动所以不多久呢不到一年我们这个查经班就很超过十几个人，然后呢并且同时呢我也参加当时教会的这个这些服事，那个教会当时也比较小，但是我呢 就啊、成了这个教会的主要团工啊，就带领我们教会也参加纽约上周的福音营。那个时候福音呢是这个 Rochester 和Syracuse 我们三家还有伊萨卡，我们三家主办，我是代表我们伊萨卡去参加。那个福音营呢都在靠近埃德勒湖的这个边上啊，所以每年我就带领我们教会的这个啊这些慕道朋友去参加。我们带了连续两年，每一年去的那个是徐华医生呢作为讲员，连续两年讲员。那么就每一年这个都所去的这牧道友都信主，真是很奇妙。那个时候也可能就是说神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还有就是说啊，那个我记得黄玉龙弟兄说过，他们啊在这个康宁啊，他们这个华人那个新年去献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也带我们这个查经班在康奈尔他们举办的这个就是那个新年春节联欢晚会，我们也去献节目啊，我们献唱的都是我们教会的诗歌。我记得唱过这七恩典还有野地的花。到了第二年也是他们主动要求啊，他就说哎你们来吧，再今年再给我们唱歌吧。所以我们第二年呢又去啊，就是给他们就是献诗。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信主的时间也不长啊，也没有什么服侍经验，其实也不会祷告就是说只祷告说主啊啊，我就是你就用我吧，反正就我这个人你用我吧，是吧？两个孩子呢也比较小啊，一个孩子大概四五岁，另一个孩子呢就是七八岁。所以开的车呢是1200块钱车，没有空调啊，夏天到处跑啊，那玻璃大在开着啊，所以纽约波士顿呢到处跑。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是这个人家说呢，初生之犊不怕虎。我觉得那个就是那样子。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感恩的，生活比较简单啊，那个生活比较简单，也无忧无虑啊，所以服侍起来呢也觉得很起劲，并且也很喜乐，并且也很有果效啊。所以这个92年我们离开伊萨嘎，然后到了3年以后呢，95年呢我们又回来了。啊，那个回来以后，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呢就在79号一间房子里边呢聚会，大约有30-40个人。所以没有多久呢，我们就买了这个教会啊。咱这次那个第二次回来，神给我们的负担呢就是要建立家庭团契。所以我们当时住在 Winston Court 啊，我和竞争呢就从 Winston Court 那个开始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团契。那么不到一年以后，大概就10-20个人。那我们最后分了两个团契，那么两个团契呢到了两年以后又变成1-20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受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进去，我们用的是 BJ。 我们一次受洗8个人，全是8个人受洗，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来自家庭。我就看到这个啊，神给这个服侍啊这种啊喜乐和能力。那么徐牧师来以后呢，我们教会也建了长执会，也健全了这个教会的规章制度。那么我们教会在大家努力下呢也不断的增长，到了2022年我们中文堂啊这人数就超过，基本上平均每次都是120多人。那么现在我回想，就是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就22年了啊。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也有3次这个工作的机会啊。第一次呢就是我当时要在这个做博士后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机会呢就是要去 USDA就是这个，USD 它叫做那个 research scientist job，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没有去啊，觉得。但第二次呢，是美国一个最大的这个投资公司啊，他去啊，工资是我当时要去 interview 的3倍，我简直不敢想象。他因为他是大投资公司，他的这个他的资产是10个 billion， 他是最大的这个就是那个投资公司的这个 institutional investor 这个一个公司。那么第三次呢是一个大学，是在我面试的回来路上就给我了一个 offer。 说老实话，这第二次和第三次呢我都没有申请，是他们那边呢是邀请我到他那边去的。但是呢谁没有给我感动，也没有让我离开，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坚守岗位，所以变成最老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来服侍，对吧？所以我也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服侍。但毕竟这个体力不饶人，所以说我现在明显就感到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所以我记得在 Winston College 的时候，我们 邀请那些周围的这些，那边有个足球场，我们邀请这些家属啦，这些学生啦，他们到那踢足球，一踢每个礼拜天完了以后，我们在那踢足球，一踢几个小时不觉得累。那么现在要走的路多了都觉得累了，在上楼梯有时候觉得关节也疼了，对吧？还有这个好多年前，人家见了这个带了小孩以后，带了小朋友以后，人家说：“哎，来来来，叫叔叔啊！”现在不拉晒，叫爷爷。其实我刚开始也不太愿意接受，对吧？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不过我想神也借此来提醒我说，所以我要承认现实，对吧？我要接受现实。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啊，有更多提摩太，我们能够站出来，能够为主释放。你要趁着现在你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啊，趁着你有精力有体力，你要发挥你的恩赐，你要发挥你的特长啊，要好好的服侍主，你要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不然这个时光呢就会很快的就会过去。所以那个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有可能你就没有这个下一个机会。那么所以最后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以保罗以提摩太为榜样啊，让我们能够保持清洁的良心，让我们能够持守一颗无伪的信心。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呢献给主，我们要忠心释放，要完成主的这个托付。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将最好的献给主。将你的好的献给主。